弟兄姐妹早，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再一次去到他的话语的当中。最近几个月，我相信大部分住在香港的人都不开心，同意吗？有多少人最近这几个月都是很多担心的，有担忧的，好不好举手？有担忧，恨不浪都有担忧。老实讲，当我们看见这个局面的时候，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排斥自己人，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外来的势力进到香港，但是我们却是继续不断来到互相排斥。新闻片面，只讲一边不讲另外一边，人传的讲一边不讲另外一边，但令到我们感觉最不开心的，这是我们个人的理念要强加于别人的身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一个问题所在。难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之前，门徒在看见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的时间，他们关注的是政治的以色列。他们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关心的是个政治的实体，就是以色列国。他们以为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就是在我们的国家能够复兴，我们的国家能够复国，我们的国家才是兴旺起来，我们真正能够自己抓住，我们就开心了。但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立刻来到纠正他们，复凭着自己的时间日期，他所做的并不是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乃是父凭他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的做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把他们的焦点转变过来，门徒关注的就是父作、主作、礼服兴，耶稣基督确实把这个焦点放在神与人之间这个同工的上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谁要啊？不是主要，乃是门徒要，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二个方面，门徒关注的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制度，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家，以色列国。主在那个地方好像对他们说，你们以色列国并不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你们看你们的以色列国不是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吗？你们从来有没有享受过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呢？能不能够真正享受过一个真正平安和谐的一个社会呢？从来有没有享受过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相爱好像伊甸园一样那种的境界呢？好像主就那个地方来的提醒他们，以色列国并不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但虽然你们存在过，但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神所应许的，好像千禧年一样神的国那种境界。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神在开始创天造地的时候那个伊甸园的那种境界。第三个方面，门徒注重的是我们的日期，我们自己的时间，但神确实告诉他，耶稣基督告诉他，不是你们的时间，不是你们的日期，乃是父的日期，父的时间。最后就是方法，门徒以为一切的东西都要主做，礼服兴，礼服兴， 但神说是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很多的人说基本上不是使徒行传，乃是圣灵行传。因为整个书本的记载都是告诉我们圣灵怎么样随己意来的去行他自己的事情，人只是配合圣灵的工作，有时候他们要停，有时候他们要去，他们要行。这个只是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的16章6到10节，一起来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即经过佛吕加、加勒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提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要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的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得见圣灵的工作绝对不能够用巧合偶然来的解释的。之前我们看得见圣灵的工作包括不光是在第8章差遣腓力来的传福音，差遣彼得约翰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来的传福音，也知道撒玛利亚的人因为这个缘故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了解到这个十字架，很多人信得主，是圣灵差圣灵救。到第10章使徒行传，圣灵也把这个异象来的给了彼得，也知道他能够去到哥利流那个地方去，把他带到主的里面。另外方面，我们看见第9章，神也特别透过圣灵在大马士的路上，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来的显现，把一个逼迫基督教的扫罗转变过来，叫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并要一早在带他信耶稣的时间，在他觉知的时间，已经把一个使命来告诉他，你要在外邦人的面前、犹太人的面前并君王的面前来的为我做见证。跟着下来我们就看见保罗基督本身又透过巴拉巴他自己的介绍去到安提厄那个教会，安提阿那个教会做什么呢？来的教导门徒、训练门徒，经过1年的时间能够把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领袖建立起来，这个班子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了以后到13章，他跟巴拉巴就被拆出去到其他的地方，来的完成神呼召他来的做的这个使命。就是什么呢？不光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要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见13章巴拉巴跟保罗被拆出去了以后，他们先后去到西流基、居比路、加拉太一带的地方，撒拉米，另外也去到这个伯弗，在那个地方揭穿了一个假先知行法术的一个叫以吕马，在那个地方令到他瞎了眼睛。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在第13章保罗第一次来做这个宣教的时间已经有神迹行了出来。到14章更加厉害的，到14章的时间去到路斯德那个地方，他能够治好一个生下来就瘸腿的人。这个的新闻轰动当时整个的城市，不光是轰动了整个路斯德这个城市，这个消息的本身还继续不断地传到别的城市那个地方去。因为这个缘故，当地那些的城市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集合了一般反对基督教的人，去到路斯德那个地方来的把巴拉巴、保罗来的打。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把保罗、巴拉巴打到晕倒了，以为他们已经死掉了，把他们拖出这个城外。拖出了城外的以后，跟着下来，他们就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想不到保罗、巴拉巴不久后又醒过来。但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不是逃跑，不是跑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乃是在那个地方再一次进城里去，坚固门徒的信心，然后对门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做完这大堆的事以后，在那个时间耶路撒冷有人传了、就是保罗、巴拉巴吩咐基督徒不需要守犹太人那个律法，因为这个缘故，十五章就开始了一个耶路撒冷会议。我相信这个会议先后最多最多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更少的时间。十五章这个会议完了以后，保罗、巴拉巴，保罗现在就采纳了希拉，再一次来的做宣教的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们，要是你一个月前去到一个地方，被那个地方的人打到要死，把你拖出街道的外面放在街边，一个月前发生的事，在那个城里面很多很多人一看见你就打到你晕倒了，然后就把你拖出去，一个月后你没有死掉，有多少人你还想回到那个地方去的？好不好举手？有罗培勋弟兄啊，Angela 是你的爱人所以被打到晕倒的时候，打到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个月后还是要去那个地方打得不够还要被人打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是这不可思议，我们用这种的方法形容。保罗、希拉经过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了耶路撒冷会议了以后，他们又再一次来到踏上这个征途，到宣教去。他们要去哪里啊？完完全全无惧第一次这个迫害，还是想要到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宣教士的本身，他们有个心智，死就死吧，好像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当要去的时间，圣灵禁止他们去亚细亚。怎么样禁止啊？有可能有些人不敢载他们去了，怕受牵连，也有可能很多的门徒在那个地方，你告诉他很多人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们了，要把你打死为止也有可能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拦阻了他们要到亚细亚那个地方去。那他们就经过这个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也就是第一次去宣教的时间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就想要往这个比图里，他们就开始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间，耶稣的灵却不许不准他们去。到底怎么样不准他们去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用什么的方法拦阻他们去，有可能交通没有办法能够去，有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拦阻，也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得见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想得通，在保罗整个一生的宣教过程的当中，很少很少出现连续两次圣灵不准、耶稣的灵不准。我们在那个时间，要是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样呢？我想问，要是你发现那么多难阻出现了，你还是坚持一定要去的， 好不好？举手，有没有？没有。那宣教士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字是什么呢？弹性。这个弹性是怎么样呢？不能够去的暂时不去，能够去的就去。有人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错失机会的是失败者，能够把握机会的是智者，是智慧者，创造机会的人是强者。有听过吗？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因为错失了很多不同的机会，我们成为一个失败。你要再回到那个地方，要掌握那个机会，已经没有了，机会一过去就没了。但你要是能够把握那个机会的时间，你就是个智慧者。但是一个更重要，要是有人能够创造一些的机会，举个例子，最近一个月来，当我在同工会跟我们的同工们分享了，香港越乱，福音的机会就越多。所以我告诉他们，危就是机，要是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危机的时间，越危的地方就是越是有大的机会。我的鼓励我的同工们，现在是最好开恳亲会，是福音见证，福音布道，请他们吃一个饭，跟着下来听听见证，听福音，这个是那么绝大的一个机会。我真的想不到生意那么好，两个礼拜内我讲了三次恳亲会，三个团契邀请我去讲道。我特别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看见那些的长者一个一个举手绝止。我在两个恳亲会讲完道，我真的想不到那些的长者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他们说第一次听我讲道，竟然在吃饭的时间跑出来，是不是我们很想跟你拍一个照，可不可以？哦，我听完的时候，我们有见过面吗？他说以前没有，今天有。那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我要留恋，就跟我拍照。拍完了以后，跟着下来整个的福音组说啊，我们也要跟你拍照留恋。而跟着下来价值观重整，又要拍照。那结果后来呢，有两个家人带着三个他们的长辈都同时绝志的也排队。那有人就带着他的父亲跟我拍照，有时带着他的祖母跟我拍照等等。我看着这个现象，我的心中想，这个真是一个福音传播最好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不要等落寞，你要等香港还是仍有这种需要感的时间，尽快要做，因为时机不多了。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当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了以后，人怎么样呢？100%配合。圣灵要他们停，使徒就配合他们停转，圣灵继续不断行转，使徒有时候在圣灵要停的时间他们就停转。我们在想，为什么圣灵要叫他们停在那个地方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不通，但是跟各位讲，圣灵的工作实在是我们想不通想不透，但是当我们留意来看的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就发现原来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图啊，一个地图啊，可不可以？对，保罗希拉当他们再一次上这个宣教的征途的时间，本来是向这个西南那个地方去，有一个交叉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本来是向这个西南那个地方，也就是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曾经去过的地方，但是圣灵不准他们去。有可能，那我说只是有可能， 圣灵是用各种不同客观的环境令到他们不能够去。那为什么令到他们不能够去呢？有可能就是要让这个地方稍微停一停，静一静，冷静下来。第一次那个经历差不多已经淡忘了，然后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同乡，都已经开始做好他们各方面准备的工作了，到那个时候再来。好了，当他们去这个西南跟南部不行了，跟着下来，随机他们就想到这个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比推离那个地方。比推离在哪里？就是在东北那个地方去。也有可能往这个东北的时间都不需要过海，往东北的地方一定会向着亚细亚，也就是东部那个地方去。我在看完整个的操作，我原来发现当他们要往东去的时间，整个世界的宣教会有不同的发展。因为当往东去的时间，那个根本不是罗马帝国的重心地带，在言语上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人用亚兰文，变成圣经，整本的圣经就翻译成为亚兰文，整本的圣经可能是翻译成为 Akkadian， 就是这些中东伊朗伊拉克等等这些民族所用的他们的语言。我们看得见不准，耶稣的灵不许的跟了下来，我们得看得见到底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呢？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就开始了。到第九节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的读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在这个地方，很多人都用偶然来的解释这个事情，老实讲这个巧合这个偶然是没有办法能够解释那么多的。但你们确实发现圣灵自己本身这个智慧，神自己本身这个计划，突然之间一个马其顿在哪里啊？就是要过了这个海，在保罗所处的地方的西边，要过海峡才能够去到的，就是那个马其顿。换句话说，一过到那边的时间，那个就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就会去到罗马，就是他们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个地带，要去到那边去。我们看见当这个马其顿人一出现，第十节我们就看见有一些特别的转变。这个转变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希望你们留意一下有几个颜色的一些称呼。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谁啊？他们往亚细亚讲道，然后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勒泰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跟着谁啊？他们想要往比推离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跟着下来第八节，谁呀？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特罗亚就是过海峡一个重要的海港。你可以这样说，任何的人要过西边那个地方都要经过这个特罗亚，这是个重要的海港。这个海港就是把东跟西连起来的一个海港。好了，他们就在这个下到特罗亚，然后跟着下来，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就站着来的求他，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跟着第十节，请各位一起读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第八节跟以前保罗、希拉，圣经的作者是用什么形容他们？称呼他们是他们、他们、他们、他们，都是他们。但从第八节马其顿人出现的时候，到第九节、第十节，跟着下来就变成怎么样？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到？分别在哪里啊？这个分别非常简单，就是作者已经加入他们的队伍去了。整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已经加入他们的队伍了。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作者是谁啊？光光从使徒行传，我相信各位你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作者最合理的推测应该就是那个马其顿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得见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没有任何巧合偶然这些事产生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既然圣灵在大马士的路上来的，就呼召保罗，你要在外邦人的面前、犹太人的面前、君王的面前来的为我做见证，圣灵就要铺路。你怎么样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呢？首先第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的翻译。我们感谢主，整个历史的记载给我们看得见非常重要。亚历山大当打平了波斯这个王国了以后，整块大的土地，小亚细亚、欧洲、北非，整个的土地都落入在亚历山大这个希腊帝国的版图的上面。亚历山大打平了这块大地了以后，跟着下来，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已经下命令犹太人要把他们的律法、把他们旧约翻译成为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的圣经。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见亚历山大，你可以说对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贡献，他本身并不是信基督教的，但是打平了那块大地了以后，竟然命令犹太人每一个支派派六个人出来，加起来72个人，来把整个的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后来亚历山大大帝30几岁就死掉了，他的王国分裂成为很多个不同的那个小国，但是罗马帝国兴起统一了这些的小国了以后，他们也实行一个叫希腊化、希腊化的一个统治，他们的官方语言当时是用希腊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这个是偶然，这是巧合，绝对不是巧合。神在这个地方就准备了一个马其顿人，精通希腊文的一个人，是一个医生、一个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当中。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新约的圣经就继续不断用希腊文来的写成了，把整个教会的发展原原本本的来把它写下来、记载下来，福音写成，使徒行传也写成，把整个福音跟这个教会的发展都告诉后来一些要来的人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见在圣经文字的方面，神就透过这个圣灵这个工作首先预备下来。第二的部分，地的策略，地的策略，神因为要求保罗，你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的当中，他们有了一个争论，但这个争论的本身他们也找到一个出路， 这个出入之事不需要外邦人要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特别是割礼等等那些的规条。但另外方面，彼得跟保罗有了一个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约定，这个的约定的本身就是彼得向犹太人来的传福音，保罗就专向外邦人来的传福音。因为这个缘故，神给保罗的呼召，你要在外邦人的面前跟这个君王的面前做见证，就在那个时间就开始出现了。我们看得见，原来圣灵禁止他们不要往东边去，不要往北边去，不要往南边去，要往西边，要渡海，从这个特罗亚要渡海到罗马帝国这个中心，这个中心地带去，是有原因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留意，我们看得见整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整个的世界按照神的计划一步一步来的发展。跟着下来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教会在西方开始了这个建立了以后，我们看见由希腊文这个时代慢慢发展成为后来这个英语这个时代，都是全世界最流通的语言。而圣经就从希腊文希伯来文就可以翻译成为英文，继续不断在西方的世界来的去传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方面，第四，我们留意来的看看十六章十四节，当他们去到腓立比一个地方的时间，神预备另外一个，要是他们留在东边留在南边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发现的出现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吕底亚。我们一起来的读读十六章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一起来。有一个卖只是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留意，圣经每次介绍吕底亚的时间，都是用同一的方法介绍他：卖只是布的妇人，卖只是布的妇人，吕底亚。首先，我们来看见他是一个敬畏神、敬拜神或是敬畏神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对犹太人的信仰非常有兴趣，敬畏这个耶和华，好像哥尼流一样。因为这个缘故，他对旧约的都已经很熟悉了。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主开导他的心，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福音就因为这个缘故进入到他的心里，他的家因此就受洗归入了基督。他的信主有什么重要啊？非常重要。首先，他是个女人，女人在那个时间是比较安全一点的。我说传福音，你要是是一个女人比较安全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男人传福音别人要打就打死你都可以，但女人传福音他们一般不会把她打死的，甚至不会打的，只把她赶了，同意吗？那第二，她是卖紫色布的。紫色布是什么布啊？是一些高级的布料，是贵族穿衣服才要用的，是王族的人要做他们的衣裳他们才会用的。因为这个缘故，他是一个商人，是旅人，专门是跟贵族做生意的，专门是跟这个王族做生意的。这条的路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路。有很多的解经家都相信，为什么罗马帝国很多君王王宫里面的女人都信了耶稣，主要就是因为有些生意人借着生意 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去。而圣经的当中给我们看得见，其中一个你可以说是做生意的，又是女人，又是有机会能够进到王族当中、贵族当中的人，就是吕底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见有很多经文不同，不约而同都记载同样的事情。腓立比书第四章22-23节讲到保罗坐牢的时间，他说有一般的人要问众圣徒安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凯撒家里的人。凯撒家里的人是谁？就是王族的人，可能是王后，有可能是王宫里面的公主、公子等等，这些的人特特要问众圣徒的安。说笑，今天要是我收到习大人登报特特在中秋节问候恩福堂每一个圣徒的安，问苏牧师的安，问罗传道的安，问国邦传道的安，希望教会兴旺，福音传遍全世界，你们觉得奇怪吗？兴奋吗？要是是真的，兴不兴奋？一定兴奋，莫名的兴奋，同意吗？但你看见这保罗在这书信的当中却是明显的讲到凯撒家里的人特特来的问众圣徒的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保罗殉道的时间是死在尼禄王的手上。尼禄王是谁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暴君。历史的记载，他喝醉了酒，吩咐人把整个的罗马城烧掉，烧了以后就把这个罪名完完全全怪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这个缘故，在当时火烧罗马城这个发生了以后，很多基督徒就被捕了以后，一个一个就把他们处死。按照一些教会的历史的记载，保罗在那个时间因为在罗马坐牢，火烧罗马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就被砍头致死的。而彼得也被抓了以后是倒钉十字架而殉道的。两个的圣徒都是在那个时间来的殉道，而殉道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尼禄王要这样来的对待基督徒？有可能他一早已经怀恨在心，觉得王宫里面那么多人信基督，他已经没有办法忍受，因为这个缘故就是找机会来的报复。后来找到这个机会，就要把整个基督教里面重要的人物一个一个把他们杀死。但各位都知道，神也不会放过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从那时候开始一代比一代衰落，到最后的时间也变成散掉的一个王国。跟着下来我们也来了看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使徒行传16:10，既然路加是他们的对中的一个了，因为这个缘故使徒行传就从他们变成我们。不过有一样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路加是一个非常精通希腊文的一个作者，他在整本的圣经的当中只是写了两卷的书。你们知道是什么书吗？第一卷路加福音，第二卷使徒行传。以前在这个羊皮卷，一个叫前书， 一个叫后书，前书其实就是路加福音，后书就是使徒行传。这两卷的书如果是按照所写的字数、节数、章数来的计算，你可以这样说，在新约作者当中，路加是写的最多的一个作者。按照他的节数、字数来的去看的话，他是写的最多的一个作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见原来圣灵在这个地方禁止保罗、希拉要 往这个西南、往东南、往东、往北去，是有他自己个人的原因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你想做的有一些的事情不顺利，没有办法能够做得成，好事但是确实不顺利，有很多很多的阻力，有试过的好不好举手？试过的举手。好事但确实有阻力，来来去去就是不能够继续下去走下去的，举高一点好吧。你们的心里面怎么说？我想做好事你都 不给我做，算了，以后我都不干了。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会不会有这种的反应？我告诉各位，当我们在侍奉当中，你很想参与某一方面的侍奉，但却是诸多难阻不顺利，你参与甚至练神学都是有一些的好像难阻啊。他说你练一般信徒的可以，全时间暂时不适合，你会不会在那个时间非常恼怒的就对神发脾气，我要全时间侍奉，你都不给我，以后你不要再想我全时间侍奉了，会不会这种的反应呢？有的好不好举手？有没有？要试试你的话，你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啊？有的好不好举手？勇敢一点举手啊，有没有？我告诉你，在我杰出的学生的当中有不少，他们去练就是一些信徒领袖的装备，到后来要转的时间，连老师都对他们说你还是要看清楚一点，然后跟着下来他们就非常恼怒，觉得我不练了，就是连平信徒一些信徒的装备都不要了。我们跟他们讲读神学最重要装备我们对神的话，至于你自己本身将来是称你是牧师呢，是传道人呢，是一个信徒呢，是什么都不是，你是一个厨子呢，还是个开车的人呢，完全不重要。老实讲，保罗的名字不是叫牧师的，保罗的名字应该是叫建筑师的，你们明白吗？他是基站缝的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他能够真正养活他的一个职业是基帐篷，但是无论你称他是一个建筑师也好，是一个规划师也好，你称他做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一种实际的生命，这个才是最重要。我最后跟各位的分享一个故事，戴德生本来是在远海带领整个就是他们的海外基督使团来的，在那个地方来的宣教，但因为这个义和团的事件令到他们本身重新来的考虑，八国联军把所有海港的地方都占领了，所以所有的机构为了安全的缘故都是在远海那个地方来的发展他们的基督教的机构跟事业。戴德生从神得着一个呼召离开远海的地方， 要往内地去，要往越内地越好。因为这个缘故，整个机构改了一个名字，叫内地会。内地，他要去哪？要去到整个的中国最中心、最中心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河南。我在30年前去到那个地方培训的时间，有一位60多、差不多70岁的长老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宣教士，叫艾德里，带他信主的。什么时候信？这位长老说，当时他只有10来岁。所以我想起来的时间，原来 David Adney 是曾经去过河南那个地方，来的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宣教。这位的长老，他的父亲就是他的门徒。然后这个长老的本身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了教会的工作。我可以告诉各位，河南是整个中国里面信主的人数最多的一个省，平均3个人有一个人就是基督徒。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行传，圣灵叫他的仆人要往哪里去，他的仆人听圣灵的话就往哪里去，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福音的工作能够蓬勃的带来产生。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吗？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的想在现在这个纷乱的社会，人的心很多的忧虑，也不知道到底他们的盼望是在哪里。有多少人你心中有个意愿，希望能够把握机会能够把福音带到他们心中去的？我请你举手。有多少人你关心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信主，也知道他们的心中得着平安，也能够真正有盼望在主的里面享受安息的？有多少人你愿意的？我请你举手。请放下。第二方面，有多少的人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原来是那么奇妙的事情，你愿意顺服？一方面是圣灵他自己安排的环境上各方面的预备，第二方面圣经也是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顺从他的话，你就一定能够看得见他给你的出路。有多少人愿意顺服他的话而行的？我请你举手。我们感谢主。有多少人都希望普通话的团契、青年团契也好，什么都好，也能够有些的布道的机会、福音的机会、聚餐、福音的聚餐的机会，以知道日后我们就能够透过见证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去的。我也请你举手，让我们的同工们都可以考虑。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你已经听到我们心里面的呼声，我们也深信你会按照你的旨意来到，按照合宜的时间，用合宜的方法来到向我们做出合宜的呼召。为到一般愿意顺服你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求你与我们同在，亲自为我们开路，带领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求，